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国会通过临时支出法案，避免政府关门；中国限电，能源价格飙升，恐怕牵动通膨预期；CDC 全美感染病例数量上周下降咗20%；国土安全部发表新准则，强调有针对性驱逐移民。议员呼吁将华大基因列入中共军工综合企业黑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在政府资金午夜截止日期前几个钟，参议院星期四以65-35票通过法案，随后众议院以254-175票通过法案，避免政府关门至12月3日。星期四晚间，拜登政府在白宫签署了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临时支出法案为飓风救援提供280亿美元，为阿富汗难民提供60亿美元，但是临时支出法案不包括提高法定的债务上限。财政部长耶伦警告说，政府将在10月18日左右用尽举债空间。如果届时国会未能暂停或提高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就将面临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并可能导致数百万工作岗位流失，危及政府福利、金融市场崩溃。保守派反对政府不断借债，并说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将这一代人的债务留给下一代去承担。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一否决了一项可以为政府提供资金的法案，因为该法案将债务上限的暂停日期延续到2022年12月。佩洛西对民主党同僚表示，众议院将会很快就暂停国家政府债务上限进行投票。众议院亦定于星期四就一项耗资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进行投票。该计划旨在修复美国老化的道路和桥梁，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宽带互联网服务。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认为，目前国会有两种方式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第一，通过常规立法程序提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但咁需要在参议院获得60票以上，意味着民主党要争取至少10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第二，民主党可利用所谓的预算调节程序提高债务上限，这个在参议院只需51票简单多数即可通过。目前民主党人倾向于第二种方式。天然气是美国家庭最普遍的取暖方式，亦是发电的主要燃料来源。美国天然气价格过去一年就大涨180%，来到每百万英热单位5.9美元，创落了2014年2月以来新高价。欧洲由于来自俄罗斯的供应减少，欧洲天然气库存降至10几年来最低，带动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由上年五月的历史新低飙升了超过10倍。欧洲天然气指标荷兰 TTF 中心近月期货亦刷新历史纪录，累计今年来已大涨370%。另外，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亚洲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暴涨近600%。天然气、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飙升，且燃料在欧洲与亚洲的库存都偏低，全球能源危机似有风雨欲来之势。而能源价格飙升亦牵动通膨预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由原本通膨只是过渡性现象，改口为比预期严重，没想到中国继恒大是可能出事，地产股大跌后又传来能耗相控，几乎一半的省份无法正常供电，影响到全球供应链。中国在年度购物旺季前先限电，使得预期通膨心理更加强烈。曾经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的耶鲁大学教授罗奇 9月30号接受 CNBC 专访时担忧，美国或许会走上1970年代停滞性通膨的老路，中国摇摇欲坠的供应链如今受到能源价格大涨冲击，恐将成为引爆点。在线客户管理软件提供商记企业云端运算公司 Salesforce.com Inc. 9月29号发布新闻稿预测，2021年11至12月消费者物价预期会年增 20%， 即使全球美国的假期落单量将分别缩减 2%、4%。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报告说，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病例数量下降了 10%。美国各地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量近日亦下降了。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截至9月28号，美国7日平均新增病例数量约为 10.76 万例。而在9月27号的7日平均新增病例约为 12.87 万例。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亦有所下降。数据显示截至9月28号的7日平均死亡人数约为1425人。与此同时，一些卫生官员表示，目前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量的激增趋势可能已经趋于稳定或即将结束。在2017年至2019年间，曾担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辉瑞公司董事会成员斯科特·戈特利布星期一对 CNN 表示，这波 Delta 变种病毒疫情可能是美国面临的最后一波大规模感染。一些专家曾公开表示，他们担心被称为 Mu 的病毒变种可能会在美国传播，但本周来自 Outbreak.info 的数据显示，在过去7日并没有关于该病毒变异株的美国感染病例报告。戈特利布对 CNN 表示，至少在美国，我们将开始从这种病毒的大范围传播阶段过渡到更具地方性传播的阶段，冠状病毒将成为持久的威胁。你现在看到的感染水平已经跟过去一年半的情况不太一样。他还表示，在感恩节你会看到感染病例数量下降到感觉会更容易控制的水平。他还引用了最近的数据来支持他的讲法。即管感染病例数量正在下降，但目前还未清楚这些数据是不是会影响拜登政府的新冠疫苗强制接种措施。本月较早时候，拜登总统宣布他将要求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公司和企业的员工必须接种疫苗或定期进行检测，并要求医疗工作者、联邦承包商和联邦雇员必须接种疫苗。该命令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诉讼。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阿里杭德罗·马约卡斯在星期四发布的备忘录中宣布，移民执法官员在逮捕和驱逐非公民时，应该更集中针对那些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边境安全的人，并确保做案评估一个人是否构成了这些威胁。他表示，执法人员在行使这一自由裁量权时，需要遵循的指导思想是要考虑有些人的家庭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代，并为我们国家的福祉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那些在抗击中共病毒疫情中站在第一线的人、信仰领导人及其教育工作者。这些人令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不要试图驱逐他们。马约卡斯表示，执法人员还应该认识到，在美国的1100多万无证或可驱逐移民中，大多数人多年来为全国各地的社区做出了贡献，不应该只因为可驱逐这一事实就对他们采取行动。备忘录还说，新的执法准则要求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在决定采取执法行动时，一个非公民的种族、宗教信仰、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民族血统、政治团体或行使第一修正案的权利，都不能够成为决定驱逐的因素。 备忘录仲表示，新准则首次明确提出防止将执法行动作为报复非公民要求其合法权利的工具，例如行使作为雇员或租户的权利，不应该令移民执法权用作无良雇主的工具，以此利用雇员的移民身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星期四发布的指导方针与二月份马约卡斯刚刚上任时发布的指导意见一样，强调在进行移民执法时侧重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边境安全，但是新的方针更强调移民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星期四宣布，他们已致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呼吁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所和其他中共生物技术公司列入黑名单。科顿在一份声明中对福克斯新闻说，中国共产党会不惜一切代价窃取美国人的大多数私人信息，包括他们的 DNA 信息，将中共生物技术公司列入黑名单，有助于反击中共对美国人私隐的侵犯，并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国会议员在信中指出，华大基因经常代替中共解放军行事，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军民融合战略的一部分。他们写道，华大基因经营的是中国经济中的涉及国防和相关材料的部门，他参与的活动违背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这显然是中共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战略的贡献者。议员表示，目前管理中共国家基因数据库的华大基因已经收购了美国公司，并利用国家补贴削弱了全球 DNA 测序市场。华大基因和其他至少14个中国公司都在度为美国医疗保健部门提供基因组测序服务。议员说，根据中共的法律规定，这些公司几乎肯定会将这些数据分享给北京政权。华大基因和解放军的联合研究可能在未来的生物武器中应用这些数据，这尤其令人感到担忧，因为华大基因的民族基因库可以被用于具有军事目的的研究。除了呼吁将华大基因和其他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列入财政部的非 SDN 中共军工综合企业名单之外，议员还希望将这些公司加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和五角大楼的中共军工企业清单。